光明与黑暗，在陷入一片混乱的时代，因异变带来混乱因缘的机会聚在一起的伙伴，穿越时空，唯有冒险家能为这混乱的世界找到一个解救之道。谁将是对抗邪恶力量的神域之人？请收听今天的 DNF 下午茶。
嗨，各位亲爱的 DNF 下午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双。哎，小双在这个周五的时候，也就是每个月末的周五呢，给大家带来了今天的 DNF 下午茶了。刚收听前面一小段文章，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耳熟能详呢？哎，小双不告诉大家，知道的朋友们，想感兴趣的朋友们，自己去查一下咯。那今天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的，小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阿拉德大陆历史的人物实力排行榜了。那今天的文章呢，非常感谢我们 DNF 百度贴吧的这个作者，名字叫做救世主的这个文章了。那小双看完之后呢，觉得这个文章里面的大部分人物呢，相对于我们 DNF 的玩家来说呢，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这种陌生呢，并不能阻止让我们大家去了解他们，因为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人物就会出现在我们游戏的身边，对不对？那当然，游戏中的榜单呢，哎，这个榜单中呀，还有我们游戏中非常熟悉的一些名人，比如说我们的某些使徒呀、阿甘佐呀等等等等。那在稍后呢，小双就会为大家揭晓一下我们这个到底这 DNF 阿拉德大陆史上的排行榜究竟是怎样的。那我们先收听一小段音乐，过一会儿回来喽。決心の方が固い弾丸の心臆病をめがけ聞き金を聞けばいい夢中のパワー現れ吹き抜けた過去にもう一度引き返すのか You cannot dreamそれだけが曖昧な world 駆け抜ける武器さ迷いを消去して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小双。那当然，在介绍这个榜单之前呢，小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那本周日呢，我们的15点到16点的三倍经验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赶紧为了我们的升级旅途奠定一个更加好的基础。那同时呢，我们最近也推出了很多很好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官网，比如说我们的遗忘和好水送礼比超值这个净化圣水包，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官网。好了，闲话不多说，开始。是我们今天的榜单。那当然在第二十位的呢，这个榜单的名次比较多啊，那从第二十位开始，那这个第二十位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阿甘佐了。为什么要从他先说起呢？因为感觉啊，这个阿甘佐被大多数的玩家神化了。那这里呢，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阿甘佐。那阿甘佐呢，是我们一个年长的成年男性了，使用了一个跟身高差不多的巨剑，那在剑术上呢，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冒险者。那我们的玩家可能比较熟悉啊，我们的人偶中有阿甘佐，当然在我们的地图副本中也有我们的阿甘佐。那阿甘佐呢，是冷静寡言，性格谨慎的，在他的旅行中呢，会慎重的选择露营的景点，那对陌生人呢，也抱有很强的戒心。那我们的阿甘佐呢，被邪恶的气息吸引到悲鸣洞窟的两人呢，在那里调查洞窟和巴恩一行会合。那在与希洛克的战斗中呢，展现了与其对等的战斗能力。那在收到希洛克精神支配的千钧一发之时呢，为卢可西所救。作为这个剑圣四人组的老二呀，深沉这个沉着啊，也是他的代名词。那也是大多数 DNF 玩家的偶像。当然，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十九名了。第十九名呢，也是我们玩家非常熟悉的。叫做西兰。那大家熟悉西兰呢，可能是知道有个武器叫做西兰的腰刀，对不对？那西兰呢，是我们的四剑圣的老大，也是年龄最长的。那年轻时呢，风趣幽默，与阿甘佐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后呢，不知道原因，被这个什么身上传染了这个哮喘啊，之后变得沉默寡言，是阿甘佐十分尊敬的人。那他爱用的武器呢是刀，平时则都是使用竹棍战斗了。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以其头秀发和华美的灰衣，在阿拉德大陆纵横驰名。
那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反，他有着来自虚族东部地区善与人争论的性格，啰嗦幽默，直言不讳，单传弟子一半其左右。相信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对西兰都很了解啊，那当然很多武器上也都有写西兰的名号，所以说西兰的实力也可见一斑。那第十八名呢，自然就是我们的暗精灵的女性鲁克西了。那这里所说的鲁克西呢，是指进入暴走状态下的鲁克西。那鲁克西呢，原为暗夜精灵族，使用武器为双剑。那他打败了虚弱后的第五使徒，第五使徒呢，是我们连四剑圣也无可奈何的强大敌人。那患有卡赞症候群的暗精灵狂战士鲁克西呢，拥有暗精灵典型的唯利是图阴暗的性格。那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在大陆地区各个徘徊，终于身无分文的他被迫干起了强盗的勾当，就在拦路抢劫冒险者的过程中与阿甘佐相遇了，之后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故事了。第十七名呢，就是我们的第八使徒长角之罗特斯。那有人说，区区第八使徒，我三十八级就虐他了，能比左叔强吗？那在这里呢，小川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你是这个罗特斯要跟你全力来打的话呢，十个阿甘佐也不是他的对手的，毕竟使徒和人类的差距是不可弥补的。那罗特斯呢，是第二个受异次元裂缝转换的使徒，可怜的他呢，被转移到天维巨兽的背上，离开了水，他的力量已经减少了一半，可又偏偏遇上了GBL 教的守护结界，被压在了巨石下面不能移动，力量已不足十分之一。即便如此呢，他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精神控制之力了，控制了 GBL 教的教徒，真难想象恢复力量的他是多么的强大。第十六名呢，是我们的阿尔伯特贝斯坦因。相信这位天才武道家也为之我们所的这个玩家熟悉。这个自大无比的家伙呢，相信也有很多玩家讨厌他，但是他呢却展现出了他惊人的天赋。他的母亲发现儿子的天赋后呢，便开始对他实施因材教育，传说他几乎精通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武道技巧，但是因为骨子里的傲气，他并不怎么找人喜欢。那现在呢，居住在我们的赫顿马尔非常想把自己的武道传授给他人，不过人们的反应并不热烈。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只害怕一个人呢，就是他的母亲了。据这个召唤师觉醒任务可知啊，第四使徒卡西利亚斯曾经与阿尔伯特一战，阿尔伯特略输于卡西利亚斯，据此可以得知我们阿尔伯特应该为阿拉德大陆上最强的人类了。那么的第十五名呢，就是我们的第四使徒征服者卡西利亚斯了。不要认为召唤师召唤的他就是他的全部哦，那只是他力量的一个分身而已，不到真实的力量的百分之一。如果每一个都是真身的话，那么多召唤他的人，他到底去哪一个呢？那为了战斗而存在好战种族的一员男性，据说为了追求更强的对手而来到魔界。那魔界脱离之后呢，依然穿梭于新的世界寻找着对手，是魔界第一乐天主义者。那我们这个卡西利亚斯呢，使用的武器是这个用双剑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十四名了。第十四名呢，是我们的第五使徒无形之息洛克。那第一个因为异变形象被转移到阿拉德大陆的使徒，跟第八使徒一样悲剧，被转移到阴冷恐怖的悲鸣洞穴。那因为他只有在温暖的地方才可以自由的活动，所以在悲鸣洞穴受尽折磨，最终被暴走的鲁克西干掉。但据说他的怨恨至今还不能消失，吞噬着冒险家的内心哦。第十三名就是我们的第六使徒黑病之提雷基了。可能在这个翻译过来呀、这个韩服翻译过来呢，这个国服有很多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不是重要的，大家知道它就好了。那他呢，是第三个受到异变现象的使徒。那你认为诺伊佩拉的那货真的是他吗？其实不是，看 boss 的名字就知道了，那个呢只是我们这个使徒的幻影而已，那也可以理解成在异界转换时留下的病毒气息。那真正的第六使徒呢，在我们的这个诺斯马尔，也就是老鼠图大家所看到那个地方，目前国服还没有出，那说不定等到第十七世纪开放的时候呢，在诺斯马尔的星图痛苦之村，大家就可以打到这个家伙的真身了。虽然不是远古图，但是一点都不比远古地图弱哦，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那第十二名呢，相信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了，就是我们的林纳斯史密斯大叔了。那他是四剑圣前辈一样的存在，四剑圣都十分的尊敬他，但是不知道为何他在人生光芒四射的时候呢，却离开了阿拉德大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呢，他已经满脸沧桑，做起了基本工作，一名铁匠，并指引每一位冒险家，给他们第一件武器，让他们学习第一个技能，可谓是生活中的活雷锋啊。那在过去呢，曾是德洛斯帝国相当有名 明的剑士呢。那在试图制服被鬼神之力控制的朋友时呢，将他误杀。对朋友及其妻子感到愧疚的林纳斯就离开了帝国的军队，来到了艾尔文防线。那现在他呢，帮助新手修理武器，并承担起了教导他们踏上旅途的责任。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十一名，吉格。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吉格不太了解，吉格是我们的一位鬼泣了，号称史上最强的剑客。执者呢是我们的大本营，担任这个神官，平时爱穿一身漆黑的板甲，外裹一身紫色的战袍，那喜欢用镰刀作为自己的武器，拥有相当强大的智力与精神力量。因为长期负责祭祀鬼魂，因此对鬼神的历史相当熟悉。那吉格曾在暗黑圣战中呢深度感染了卡赞的瘟疫，那吉格感染瘟疫后发现自己祭祀的鬼魂更加容易，更加轻松，甚至可以将鬼魂以实体的形式召唤出，协助自己战斗。第一个鬼泣呢，也是第一个灵魂承载者。曾经的职业呢是我们的圣职者，但是因为被鬼手缠绕而脱离了圣职者的行列。因为他最终还是被卡赞等鬼神控制，所以把他排在了我们的这个名字相对靠后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榜单就要向前跨出一个步骤了，就是我们的第十名。第十名呢是我们的索德罗斯了。那索德罗斯呢是我们阿拉德大陆历史上最强的剑士，是历史上被冠名以这个神之美誉的二剑士之一。另一个呢是身为大神官的灵魂承载者万鬼之吉格，就是我们刚介绍的第十一名的了。那身为剑士的索德罗斯的和吉格不同，他并非卡赞综合病患者。那索德罗斯穷尽一生的时间钻研各种手持武器和作战招式，将光剑、巨剑、短剑、太刀和钝器的使用方式、作战技巧近乎完全掌握，将其威力发挥至极致。相信介绍到这里呢，大家就比较了解了我们的这个索德罗斯呢是一位剑魂，对不对？那随身携带着18以上的武器的他呢，会应对不同状况与敌人来进行选择。那小双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排行榜呢是我们的这个百度贴吧的一位叫做救世主的朋友写的，但是呢我觉得比较精彩啊，不是但是啊，小双觉得比较精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与这个官方的立场无关啊。那第九名呢是我们的卡赞了，相信大家经常会听到我们这个卡赞的名字啊。那卡赞呢原是我们的佩德罗帝国的将军，因被陷害呢全家处死，他被流放到了鲁斯特鲁山脉，挑断了他的筋，他并没有死去。然后有一天突兀一天一天吃掉他，有一天呢一个熟悉的声音，那个人呢就是混沌之神奥兹玛了，他夺走了卡赞的力量，卡赞呢就变成了一个毁灭的神，叫做我们的刀魂卡赞。那后来卡赞知道为什么当年奥兹玛会帮助他，其实奥兹玛夺取了卡赞的力量。那卡赞呢为了报复来到了人界寻找肉体，为了有一天可以消灭奥兹玛。卡赞到一个身体发现不是自己的肉身就会离开，在这之前患卡赞综合症的人会杀死周边的人，卡赞离开后只会留下一只鬼手。好像感觉蛮血腥的。那第八名呢就是我们的奥兹玛了。奥兹玛呢是我们伪装者的头目，而且由于与死神签订了契约，得到了死神的力量，他即将发动异次元的裂缝重返人间，也许异变现象与他有关。那曾经是辅佐佩罗斯帝国的名将卡赞的帝国最强法师，那亦是卡赞的挚友。那在牢狱中呢了解这一切都是惊恐于他们两人权力扩大帝国皇帝的阴谋。失去了家人与恋人的利兹的奥兹玛呢接受了死神的提案，以自己的灵魂为大家换来了灭亡世界之力。那之后呢因为奥兹玛所施的血之诅咒，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亡，世界陷入了一片混沌。在这样的混沌中呢出现了拥有能够分辨伪装者的能力，他们击退了伪装者，成为了圣职者的始祖。那最后呢奥兹玛在黑色圣战中为圣职者所击败，他被封印为这个异空中啊。那现在呢随着阿拉德大陆出现了转移的时空裂缝，他又在窥伺着重返现世的机会。第七名是我们的米歇尔，引领暗黑圣战走向胜利的五圣者之一，最初得到了启示的圣者，那圣职者的始祖。传说呢他不受时间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少年的姿态，领导暗黑圣战走向胜利后呢便消失在了和平的世界中。他也是圣职者武术神格拳的创始人，是他将奥兹玛封印起来，阻止了伪装者的扩散，他也是圣职者的始祖啊。那小双觉得现在呢从榜单越来越靠前啊， 大家觉得陌生的名字会越来越多，对不对？不过小人觉得这些名字呢，总有一天会出现在游戏的身边。那第六名呢，相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位比较了解的人物了，就是我们的暴龙王巴卡尔。那最新的韩服线报表明呢，一直以来的反派 BOSS 被漂白，也就是他本来是好意的，他是为了磨练出更强的冒险家，才用残酷的法律管理天界，又一个被误解的英雄了。那巴卡尔初到魔界之时呢，因其强大而神秘的能力被任命为第九使徒，极大的助长了魔界的混乱，然而其支配魔界的野心呢，终令他与其他使徒为敌。那因此第二使徒赫尔达将巴卡尔从使徒中除名，史称这个龙之战争了。那在龙之战争中败逃的巴卡尔呢，通过死者之城去往了新世界，最后来到了天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巴卡尔小双刚说的那个故事比较感兴趣呢，可以在小双的微博中收看一下小双最近分享的一个这个宣传视频啊，是画风也很美型，整个很棒的一个。不过小双在拿到这个榜单的时候，看到第五名的名单的时候，突然自己有点惊讶，没有想到第五名怎么会是他，真的没有想到。那第五名呢，就是我们的送运者爱丽丝了。根据韩服的资料来看呢，最终 BOSS 幕后黑手，也就是异变现象的发起者呢，就是第二使徒，而他与这个爱丽丝呢，与我们的第二使徒是好友，甚至不排除他也是异变现象的发起者之一，一面把使徒传送到阿拉德来，一面教冒险家如何打败使徒，此人真是可怕之极了。那他呢，是我们魔界出身的元素法师，同时也是吟游诗人和占卜师，不知何时出现于阿拉德大陆的各地，展现自己擅长的占卜，他的占卜可谓是百发百中，深得帝国高级贵族和暗精灵的信赖。因为是魔界出身，对于使徒有着丰富的知识，他是教授冒险者需要的情报，为他们设定必须要去的目的地，为了冒险者打败所有的使徒而尽心尽力的人物。但是似乎除了几个事件外，理解他真正业绩的人并不存在。这里直接附上 DNF 官方历史的大事件的原文，这个原文呢小双看比较长啊，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到小双的微博中，这个小双可以把这个文章发给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 DNF 的历史。那第四使徒，不是第四使徒啊，小双抱歉啊，抱歉。这个第四名呢，就是我们刚才爱丽丝的好朋友了，第二使徒泪目之赫尔德。那随着韩服更新远古三版本呢，事情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这个巴卡尔呢被漂白，而赫尔德呢则被彻底的染黑。他为了重建这个泰拉星呢，还原自己的家园，不惜制造 DNF 史上最大的阴谋异变现象，也就是将异次元转换。用这个方法，他已经将第五、第八、第七原第九使徒搞定。因为，他转移第七使徒呢，才使暗精灵村庄感染黑蘑菇，传染病出现了盗尸者，还有怨恨之魔跟这些倒霉货。那鲁克西的死呢，也是因为转移了第五使徒。总之，可以说他是所有灾难的根源。我们的赫尔德呢，小双一开始在看到这个人物设定的时候，觉得应该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女性吧。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第三名。第三名呢，是大家不太熟悉的，是我们的暗黑三骑士。那为什么是三个人呢？在这里呢，因为这三个骑士是一起行动的，所以在这里算作一个人。那三骑士呢，分别是我们的绝望之蒂亚殿混沌，这个暗黑混沌文章三人组成员之一啊，拥有绝望的暗黑斗篷，还有我们的毁灭之巴里阿斯达，体型庞大，其挥舞的飓风呢可以扫飞一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恐惧之卡瑞瑟了，行动敏捷，拥有恐惧的暗黑头盔。那这三个人呢，是我们死神的心腹，现在在奥斯玛的手下。但是这里没有接受完死神洗脑的暗黑三骑士呢，韩服的原案里有这么一段故事。那被死神夺走灵魂赋予死神力量的暗黑三骑士呢，轻易打碎了最强使徒宿命之卡恩的护甲。虽然卡恩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但是能打碎体力和力量是任何物质陷阱都无法破坏的卡恩的护甲，已经是惊天地泣鬼神了。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些这个三使徒的三骑士的这个详细的资料和记载啊，但是也是比较长一些，小双呢准备发送在微博当中。那第二名呢，自然就是我们的第一使徒宿命之卡恩了。 那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的宿命之卡呢要作为最终 boss 出场，所以关于他目前的资料呢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这个作者呢也找了很多，但大多数呢都为同人的制作或者 YY 韩服正统的介绍呢几乎没有，只知道一条，就是拥有至高之强力的魔界之王，他的体力和力量是任何物质和陷阱都无法破坏的，可谓是极强。那刚刚小创意也介绍过啊，之前跟暗黑三骑士打过，但是只打碎了护肩，因为是这个没有进一步进展，所以说卡恩也不是认真的对战。那小双相信，如果卡恩是认真的话，即使是暗黑三骑士也会被他秒杀。那在使徒之中排在最高的序列呢，就可以证明我们这个卡恩的地位在这个魔界的强大到底是有多么的强了，对不对？小双刚才有一点语塞啊，因为突然想不到到底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我们的这个卡恩到底该怎么来形容。那第一名呢，好了，第一名到了，小双呢先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猜测一下我们的第一名到底是谁呢。小双先形容一下他好了。那这个人物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见面了，也就是 DNF 前面的章节呢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但是见面的方式呢有点怪异，也就是说是一个 NPC 或者说是一个另类 NPC 的方式出现的，因为在阿拉德大陆上根本看不见他的存在。有人猜是我们的过关后通关副本的那个大神，怎么可能，有没有搞错？当然不是。那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们的死神德莱福斯。那如果说 DNF 的历史是一场游戏呢，那么德莱福斯就是这场游戏的玩家，在棋盘上静静地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他的第一还有什么需要证明的吗？他从不与别人争斗，只是与别人签订契约，赐予别人力量。他的力量可以说是无限大的，他没有实体，他存活在与人们的心中，他就是死神德莱福斯。哎呀，小双这个面对强大的人的时候老是容易说错啊。那在这里呢小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德莱福斯吧。那泰拉创世纪呢，我们的这个死神德莱福斯晚上乌黑色的披肩睁开了暗无光泽的冰冷双眼，握紧寒芒彻骨之镰，我以死神身份降临这世界，痛苦仇怨恐惧离别，在这昏暗血色之夜编奏着凄厉的弦乐，乌云之下泡焰纷飞，多少个誓言从此踏上不归，硝烟之中猩红纷飞，漠然的等待就在下一回，又要带走谁，嘶吼着哭泣不曾停歇，我又看见谁绝望的双眼，我仅生命终结之镰，我用死神身份主宰这一切，迷茫憎厌彷徨不解，在混沌无尽的夜响彻着哀嚎的盛宴，夺去气息留下心碎，有谁能看见面具下那滴眼泪，穿梭挥舞忘记了疲惫，死神不能有悲悯怜切的眼泪。我们这个榜单啊算是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20位的名单啊。那这个德莱福斯呢，我听到有人问德莱福斯在哪里啊，小双告诉你啊，德莱福斯呢是出现在我们迷忘之塔和死亡之塔里，是我们这两个塔的主人，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DNF 12章划破夜空的子弹呢终于跟大家见面了。那当然我们这一期的 DNF Girl 呢宣传呢也给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次呢给大家一种更加互动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你点到哪里呢，我们 DNF Girl 就可以跟你互动到哪里。当然这个最大的东西啊莫过于我们的女枪觉醒了。小庄不知道我们各位女枪爱好者你们觉醒了吗？没有觉醒没有关系，我们本周日的双倍活动等你来觉醒。那当然今天的 DNF 下午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 NJ 的行列，如果你想要做主播的话呢，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YY7069， 因为我们的 YY7069 呢最近是在招主播，如果做得好的同学呢，小庄觉得你有足够的责任心，主播能力好，对我们的软件操作自如，同时能在玩家中有较好的口碑，那么恭喜你可以加入我们大家庭成员中 YY7069 等着你。那么今天的下午茶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给大家同时带来一首非常激情的歌曲才能配得上我们今天的榜单，对不对？好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